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听起来特别简单，但又极其根本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谁先吃饭？
哈哈哈，谁先吃饭？这个确实很根本。
对吧？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原始，但在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些材料里，它简直解释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没错。
从野生动物到人类社会，身份地位这个东西啊，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操作系统。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就是来自博主林峰的一篇文章，他把身份角色这个概念，讲得特别透彻。
是，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把这个驱动我们很多行为的隐形力量给拆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作的。
没错，而且这种对地位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深植于我们基因里的本能。说白了，争来争去，不管是动物界的那个头领之争，还是咱们人类社会里那些，拐弯抹角的较量。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想搞清楚谁的地位更高。今天咱们就从两只狗为什么一见面就掐架，聊到一个总是竞选失败的人，再到经典电影《教父》里的权力博弈，甚至是奢侈品行业背后的秘密，来揭示这个地位游戏到底是怎么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谁先吃饭的问题开始。听起来很抽象，但来源里用了一个特别生动，甚至有点儿。野性的例子来开场。
是那两只狗的故事，对吧？
对，作者的狗叫巴克斯特，它跟街对面的德国牧羊犬杜鲁门简直就是死对头。只要一见面，那个气氛就瞬间降到冰点，随时准备开战。作者就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搞清楚到底谁才是阿尔法。
谁才有资格先吃饭？
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这种等级的地理对动物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但有意思的是，文章马上就把这个动物性的行为连接到了作者自己的一段经历上。
他竞选学生干部的经历。
对，他从小学到高中，屡次竞选，屡次失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提问，关键问题不是我为什么总是输。
而是我为什么一直在竞选？
没错，这个转换太妙了。明明知道可能会输，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放进那个竞争的场景里？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驱动我们。
一种确认自己位置的冲动。
说到这种驱动力，我想到了一个更微妙的场景——名片儿。我想起我刚工作的时候，拿到印着自己名字和头衔的第一盒名片儿，那种感觉真的很微妙，
我懂，我懂。
就好像自己一下子成了个人物。虽然现在回头看觉得有点傻，但那一刻的地位确认感是非常真实的。
你这个感受非常普遍，来源里也提到了电影《美国精神病人》里那个名场面。
哦，对，那个太经典了。
一群华尔街精英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在用彼此的名片进行一场无声的厮杀。那张小小的卡片上，纸张的厚度、字体的选择，甚至是灰白色还是灰白色，这种我们普通人根本分不清的颜色，
都成了地位的武器。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联系方式，它是一种身份的速记，是我们社会地位的浓缩体现，能在3秒钟内告诉对方，我比你重要。
所以，这些信号无处不在，但要真正理解这个地位博弈的凶险，可能还得看《教父》。来源里花了很大篇幅分析了电影开场那一幕。
殡仪馆老板伯纳塞拉在教父女儿的婚礼上请求教父为她伸张正义。
对，这一幕是教科书级别的地位博弈。
是的，按照西西里的传统，在女儿婚礼这一天，父亲不能拒绝任何请求，所以伯纳塞拉选择这个时机本身就是一种策略。
但他一开始被教父拒绝了。
对，因为伯纳塞拉虽然嘴上说了尊敬，却从未真正把教父当作朋友，有事才来求助。这时，伯纳塞拉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问教父需要多少钱？
啊，我记得这一段，当时看就觉得气氛不对，但没想明白为什么。
这就是关键所在。当他提出付钱的时候，他把教父的身份从一个受人尊敬、提供保护的教父，
一下子给降格了。
没错，瞬间降格成了一个可以被雇佣的暴徒或者杀手。
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是低地位者对高地位者权威的直接挑战。所以教父的回应也非常经典， 他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友谊当成了生意？他通过这句话立刻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把博弈拉回到了人情和尊重的框架里，而不是金钱的交易。
原来如此，我们之所以能看懂这一幕的张力，就是因为我们从无数的故事里已经内化了这些关于地位的潜规则。
是的呀，
所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和参与这个游戏。那我们就得聊聊驱动这个游戏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裕的社会，是什么让人们愿意通宵工作，不断追求那些可能并非必须的东西。
来源给出的答案一针见血，甚至有点刺耳。
是什么？
是羞耻感。
羞耻感。
羞耻感是人类六大基本情感之一，而文章称它为地位的执行者。
地位的执行者，这个说法很有力，它暗示羞耻感不是一种被动的情绪，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力量。
完全正确，你可以这么理解，文化和社会精心设计了一套系统，当你感觉到周围人的地位比你高，或者你没有达到某种社会期望时，系统就会触发你的羞耻感。
而我们人类天生就极度厌恶这种感觉。
对，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避免它。为了避免羞耻，我们就会做出各种看似非理性的决定，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说我们不相信的话，做迎合他人的选择，而不是真正对自己好的选择。
这简直就是利用我们的恐惧。他不是在说拥有这个你会更快乐，而是在暗示没有这个你会被人看不起。
对，这是一种负向驱动，力量强大得多。
来源里用舒适博士的童书《乌龟伊尔特》来打比方，我觉得特别好。
是，那个比喻太绝了。池塘里的国王伊尔特想看得更远，就命令其他乌龟一只踩着一只把它堆得越来越高。那些底下的乌龟为什么服从？
就是因为恐惧和羞耻。
没错，害怕被排挤，害怕成为不合作的那一个。营销人员和广告商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你不会想待在最底层的。
这让我们直接就想到了奢侈品行业，每年全球有超过3000亿美元花在那些比我们需要的功能更昂贵的东西上。
来源里提到，这个行业甚至可以说是被发明出来的。
哦，怎么说？
据说是在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14的财政部长叫科尔伯特。当时法国的硬实力不如西班牙和英国，没那么多殖民地。科尔伯特就想，我们怎么才能让别国的财富流向法国呢？
一个经济问题。
对，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创造一个品味和地位的产业。他大力扶持蕾丝、皮具、镜子这些行业，把它们打造成比必需品更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宫廷文化向全欧洲输出一种观念，
就是拥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有品位、有地位的人。
就是这个逻辑，这本质上是把人的虚荣心和对地位的追求转化成了法国的税收和出口。几百年过去了，这个行业的核心逻辑一点都没变。
这个逻辑在现代生活中更是被玩到了极致。这里有个场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甚至有点不自在。
是四个朋友吃饭那个吗？
对，就是每个人掏出手机的那个瞬间，它就像一场无声的地位对决。第一个人拿出最新的 iPhone X， 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地位瞬间上升。
这是第一层。但最有意思的是，这场对决的赢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对，当你以为用小众的 Pixel 手机是第二层，显示自己更懂行、不随大流的时候，
第三个人掏出了一部用了12年的老式防水翻盖手机。
这个姿态就是，我早就不玩你们这套游戏了，他只关心功能超然物外。
我以为这就到顶了。
不，真正的王者是第四个人。
他根本不带手机。
对，他问，你们谁有手机，借我用一下。这个行为的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助理帮我处理所有杂事，我本人不需要被这些设备束缚。
这简直是地位游戏的降维打击。
是啊，这个小小的循环完美地展示了地位游戏的复杂和动态。而社交媒体比如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更是把这场游戏数字化、规模化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舞台，可以谦虚地炫耀自己的成就，也因为看到别人上升而自己下降感到焦虑和羞耻。
聊到这里，感觉我们就像是困在了一个巨大的由社交媒体驱动的地位跑步机上。
是的， 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些平台上，我们不是客户，我们是产品。我们用自己的注意力来交换一个避免羞耻感的机会，平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包包卖给广告商。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沮丧。那这篇文章有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呢？
材料里确实提供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如果你想影响他人，比如说推销一个产品或者想法，
那该怎么办？
那你首先要理解对方的地位诉求。你的提议是会提升对方的地位，还是会威胁到对方的地位？
哦，这个很重要。
对，如果你的方案能让对方感觉自己更聪明、更有远见，或者在团队里更重要，那他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反之，如果你的话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傻瓜，那就算你再有道理，他也会本能的抗拒。
所以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几乎都受到了地位的潜在影响。
没错。
那么第二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更有趣的，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想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该怎么办？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
纽约的联合工厂餐饮集团，他们决定取消小费制度。
这个做法很大胆。他们这么做有几个很现实的原因。首先，美国法律规定，厨房里的厨师、洗碗工是不能分享小费的，这就导致服务员和后厨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很不公平。
对，其次，服务员的收入高度依赖顾客的心情和偏见。比如研究表明，女性服务员或者少数族裔服务员拿到的小费系统性的偏低。
嗯，这个我听说过。
我猜，这个改革肯定会遇到阻力。也许那些顶尖的服务员会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高收入。但对后厨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你的猜测很准，但结果比想象的更复杂，也更有启发性。首先，后厨员工因为得到了更公平的报酬和认可，整个人的姿态都改变了。
哦，
他们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做饭的，而是被当作和前厅服务员一样的专业人士。前厅的服务员也因为收入变得稳定，不再需要刻意去讨好客人，反而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专业。
这听起来都很好啊。
但最有意思的是，一些顾客反而感到不舒服了。
为什么？他们得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服务，还不用算小费，不是更方便了吗？
因为他们失去了一种权利。
权利？
对，用小费这个工具来行使自己自由裁量权的体验。给多给少，这是一种及时的奖惩，一种地位的展示。当我给你小费时，我在那一刻的地位是高于你的。
我明白了，这个餐厅的改革实际上是动了顾客的地位蛋糕。
没错，难怪会有人不舒服。这个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地位系统是可以被有意识地调整和重新设计的，即使这会挑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既然我们谈到了改变规则，那对于那些创造内容和想法的人，比如作者、艺术家、创业者，他们又该如何在这个充满地位信号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比如说，当收到反馈时，到底该听谁的？
这就引出了来源里提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念。
是什么？
1000名铁杆粉丝。
等一下，这个理念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我们不总是被教育要倾听所有用户的声音吗？难道要我们忽略批评？
这正是关键所在。这个理念的核心不是忽略反馈，而是区分反馈的来源。
怎么区分？
对于那些批评者，那些根本不理解你、不欣赏你作品的人，文章的建议是放手即可，不必纠结，因为你不是为他们创作的。但是对于你的核心支持者，也就是那1000名铁杆粉丝，你需要非常非常仔细地听清他们的每一个意见。
那我们该怎么定义谁是铁杆粉丝呢？
铁杆粉丝不仅仅是点赞和关注的人，他们是那些愿意花时间和金钱来支持你创作的赞助人。
哦，是赞助人。
对，他们会买你的书、看你的演出、订阅你的付费内容。他们明白自己是你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会为你的成功而真心喝彩。这个理念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创作者提供了一条摆脱大众市场地位竞赛的路径。
不用去追求所有人的认可。
是的，那会让你精疲力尽。你只需要通过深度服务一个虽小但忠诚的社群，就能获得成功和满足感。
好的，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地位是一种 强大到我们无法忽视的驱动力，它通过羞耻感这个引擎来运行。在摩代商业和社交媒体的环境里，它的效果被无限放大了。
但关键的转折点在于，一旦我们能看见这个游戏，识别出这些动态，我们就不再是无意识的玩家了。
我们有了选择权。
对，就像那个取消小费的餐厅一样，规则是可以被重新设计的。这让我想起了乌龟伊尔特的结局。当最底层那只叫麦克的小乌龟仅仅是打了个嗝，整个用乌龟堆起来的王座就崩塌了。
是的，我记得。
故事的结尾说，当然，所有的乌龟都像乌龟一样自由了。也许所有生物都应该这样。
那么，最后留给你的思考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工作会议、社交媒体，还是与朋友的一顿简单午餐中，你在哪里看到了这些无形的地位阶梯？当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后，你是否有能力像那只打了个嗝的小乌龟一样，选择不参与这个游戏，或者为你自己和你关心的人设计一个更公平、更自由的游戏规则呢？